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15章19到27节，神做到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施展大能的手带他们走出了埃及，到了红海的另一边。神会成就对你的应许。在今天听我讲到的弟兄姐妹之中，就有人刚刚进入了神美好的应许。我自己就刚刚进入了神在2年前给我的应许。这是神去年给我们的圣诞礼物，它解决了当时我把自己陷入的一切问题。这应许是美好的，甜蜜的，我和玛利亚歌唱跳舞，整个屋子都充满着奶与蜜的芬芳。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应许。这是我今天想要你领受的第一个关键词。我感受到了20%的参与度。让我们再来一次，一起说应许。在说应许的时候，一定要精神抖擞，因为你是被祝福的，你是大蒙恩宠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用消极的声音对待应许，这可不行。神要我们大步迈进他的应许。我对着你的生命宣告，你会大步迈进你的应许。神在出埃及记3章应许了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也是神今天对你的应许，他要救你脱离奴隶的思维，进入流奶与蜜的生活。而他的一切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神的应许是个人化的，神对你们当中的一对弟兄姐妹的应许是一个孩子，但已经过了5、6年了。神对另一位姐妹的应许是美好的婚姻。神对一位弟兄的应许是他的儿子，你的儿子会摆脱他现在的不良习惯。神对另一位的应许是你再也不用在深夜为那件让你觉得耻辱的事情而难过了。有时候我们在应许的外面生活的越久，我们会越觉得我们不属于那应许。但圣经提醒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抓住神的应许，不管那是平安，那是医治，还是财务兴盛，你从今天开始就要抖擞精神迈向那应许。你会看到那应许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你不需要做没有得胜的二等基督徒，你是他的第一选择，你不是他没有选择的时候随便凑数的，你是他的最佳选择。神为以色列人施展神迹，把他们带到了红海的另一边，他们在海边歌唱跳舞，欢喜快乐。如果是好莱坞的电影，这一定就是那个高潮的结尾。从这以后，以色列人就应该过上了幸福圆满的生活。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经上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至今这地方的地名还叫安哈瓦达，阿拉伯文的含义是苦水。等一下，以色列是不是被神带到那里的？别忘了，他们当时是跟着云柱和火柱行走的，所以是神把他的子民带到了一个叫苦水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认为一旦跨越了红海，一旦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施行了神迹，我们就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的生活就会舒舒服服，可以尽情享受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很可能还是会经过一个叫苦水的地方，你还是有可能要在旷野和沙漠中行走，3天都找不到水喝。今天我想对那些已经看到了神迹，已经看到了神的应许在他们生命中成就的弟兄姐妹说话。你可能觉得你后面的生命完全是流奶与蜜了，但是你发现马上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你可能会说，啊，怎么会这样？我和玛利亚终于在一起了。我说，亲爱的， 终于让我们盼来了，我们的日子要流奶与蜜了。可等到我们结婚了，我说，没想到婚姻生活居然有这么多问题。不是玛利亚的问题，玛利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没想到应许会带着问题。玛利亚一开始怀不上孩子，我们祷告祈求，终于神赐给了我们孩子。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太开心了，我们太爱他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原来跟着孩子一起来的还有问题。最近神赐给我一家公司，让我可以拥有不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产业，但这公司要融资要发展也遇到各种问题。很多做生意的弟兄姐妹祷告，不要再封城了，让我能打开大门好好做生意吧。可是没想到真到了解封的时候，却连退烧药都买不到。没想到应许会伴随着问题。很多弟兄姐妹盼着中国打开国门，方便他们出国旅行，但是现在中国的国门打开了，可他们想去的国家开始对中国旅客做各种限制了，这应许也带着问题。有的弟兄姐妹被憋了3年了，终于到了五一节要出去旅行，可没想到五一到处都是人，本来是去看风景的，没想到比在家的时候看到的人还多。应许里怎么有这么多问题？有些弟兄姐妹没有进入神的应许，因为他们期待着流奶与蜜，可他们远远望向神的应许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结果他们犹豫着不敢迈进神的应许。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迈进。这是我今天想让大家领受的第二个关键词。神给了我们应许，但他希望我们迈进这应许。在申命记7:1中，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血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神要你迈进他赐给你得地为业的应许。圣经说，谁会赶走敌人？神从你面前赶走敌人。谁需要进入那地？我和你。赶走是神的工作，迈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可是圣经同时告诉我们，有很多国家，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7个国家比我们又大又强。等一下，神啊，我以为应许之地会流奶与蜜，你现在居然告诉我又大又强。有时候我们没有迈进应许之地，是因为我们期待流奶与蜜，但当我们遇到了又大又强的时候，我们就手足无措了。而且圣经原文的写法，又大又强，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我们好不容易搞大了一个又大又强的，后面居然还有更大更强的，我还没进去就已经感觉有点吃不消了。有一些人就这样被打败了，没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因为我们聚焦在问题上，而不是聚焦在应许上。我们聚焦在谁住在那土地上，而不是谁给了我们那土地。有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应许，是因为我们被住在那里的问题吓倒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民数记中我们会看到，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应许之地，其中2个人回来说，那地方真的是流着奶与蜜，让我们现在就进去吧，把那地夺过来。但另外10个人说，那里的居民又大又强，我们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蚂蚱。神说，我问你那里的居民是什么样子的了吗？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进去。你们在那儿琢磨你们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却忽视了我已经为你们做了什么。别忘了，赶走他们不是你们的任务，那是我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敌人看起来比你强大，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那征战是属于神的。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们怎么观察你们的敌人，怎么估量你们的敌人。你每提高一个层次，都会遇到新的层次上的新的敌人，因为在低一点的级别上，低级别的敌人 只能在你里面建造在低级别上能建造的东西。在我们估量敌人的时候，我们想的不应该是我们要怎么战胜他。你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战胜他。在你估量敌人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想的是，我的敌人越强大，说明我的应许也越丰盛。哇，你个头还真不小呀，太好了，我等不及想看看有多大的祝福在你那里等着我。打电子游戏的人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因为在游戏里每涨一个级别，你就会遇到更强大的敌人，但同时你打败了敌人之后，也会得到更好更有价值的道具。游戏可能有作弊码，能让你一下子升到最高级，但是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是没有作弊码的。申命记七章说，耶和华你的神必把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去，你不可以把他们迅速地灭尽，恐怕田间的野兽多起来害你。我们怎么样得到我们的应许呢？渐渐地，一步一步的。神说，如果我一下子全都给你，你就没有机会从你的敌人身上得到你应该在他们身上得到的提升。如果你跳过了某个敌人，你会跳过我本来要通过那个敌人给你的祝福和能力。有些人困惑，是因为他们以为一旦到达了红海的对岸，他们就享有了应许之地。不是这样的，你要一步一步地享有神的应许，从荣耀到荣耀，从强大到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在神的应许中成长。神不是让你舒舒服服地躺在他的应许上，而是让你在他的应许里成长。你可能同时生活在牛奶与蜜和又大又强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学到如何更多地倚靠神。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的第三个关键词，倚靠。神能给你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学会倚靠他。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前三天里，圣经说他们在旷野里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他们靠自己找水三天找不到水，即使找到了也是苦水。但是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用一棵树，用预表着十字架的树，把苦水变成了甜水，然后神又带他们来到甘甜的井水边。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人做对了的是放弃了依靠自己，知道要向神呼求。但是他们做错了的是，他们不是开开心心的去依靠神，不是满怀信心和感谢的去依靠神，而是以不信的态度去埋怨神。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四个关键词，坚韧。跟我一起说，坚韧。我们从应许讲到了迈进，从迈进讲到了坚韧。希伯来书说，所以切勿失去勇敢的心，因为勇敢的心会给你们带来大赏赐。你们需要坚忍到底，这样你们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之后，便可以得到他的应许。有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发现当我得到了神的应许之后，我得到的不是牛奶与蜜，而是还有更大更强的敌人。我们很容易看到又大又强的敌人，却看不到牛奶与蜜。我们会冲着神大喊说，上帝啊，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我的生活应该牛奶与蜜才对呀。神说，我怎么可能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的一切应许都是 yes 和 amen 的。但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在我的应许里行走，你不需要抱怨，你要学会坚韧。很多时候，坚韧是得到应许的关键。我祈求坚韧的灵随着我的声音，在听到的人心中蓬勃的生长。罗马书说，也没有以不信之心去疑惑上帝的应许，反而在信心上得了能力而坚固，而将荣耀归于上帝，并且坚确地相信，有话应许的上帝必有能力实行。如果你通过看到的景色去理解神的应许，你可能会停下来，不能迈进神赐给你的产业。因为我们有选择性视觉，我们不会一下子看到旷野中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焦点很重要。 我们还有选择性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领受和感恩。在迈进神的应许的道路上，有的人看到的是流奶与蜜，他们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会坚韧不拔地前进。有的人看到的是又大又强，而他只会驻足不前。出埃及记16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吗？以色列人既有选择性视觉，又有选择性记忆，他们看到的不是自己得到了自由，而是自己没有肉吃。他们想起来的不是埃及监工的皮鞭，而是在埃及还有肉汤喝。他们在埃及真的有整锅的肉吃吗？当然没有。他们在埃及曾经富有过，曾经是歌山地的主人，但这一切都被18王朝剥夺了。他们是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埃及人让他们修城造砖，还不给他们造砖用的草。当神施展大能的手赐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决定了我们是开心地领受着应许，还是焦虑抱怨。在神赐给我一家公司的时候，我可以有两种视角。我可以感谢神赐给我，这不是我双手建造的葡萄园。我也可以抱怨，这公司比起我当年管理的上市公司小多了。如果我选择前一种视角，我就会喜乐感恩，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奶与蜜。如果我选择后一种视角，我就会抱怨难受，甚至产生放弃的情绪。是的，这么早期的一家公司要发展会遇到很多困难，有很多不确定性，面对着很多又大又强的敌人。但是别忘了，赶走敌人是神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满怀信心的坚持迈进神给我安排的道路，直到迈进他更高层次更大更美好的应许，获得更大的产业。获得神的产业不是坐在那儿等着就行了，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我们主动参与的过程，否则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如果你只是因为暂时没有肉吃就不愿意往前走了，你就得不到神更大的应许。我们选择性的视角有时候会让我们在神的心意和我们的心意之间产生混淆，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喜好就是神的应许。吃肉是以色列人的喜好，自由脱离皮鞭的压迫是神的应许。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吃到肉就完全看不到神的应许在我们生命中正在一步一步的成就。我相信有的女孩子的喜好是1.85米，英俊潇洒，开豪车，赚大钱，住大房子，在外面指挥千军万马，在家里又能俯首贴耳，猜到她每一个婉转的心意，这是她的喜好。可这不一定就是神的应许。神知道真正对我们好的是什么，神的应许未必是我们的喜好。有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喜好祷告久了，会以为那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当一个1.72米大有前途的男孩请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会因为不符合你的喜好而不往前迈出那重要的一步。神并不反对你的喜好，也不会因为你的喜好给你定罪。如果你充满信心，如果你坚韧不拔，你不是停下来，就算你是朝着你的喜好前进，神会潜移默化地调整你的喜好，带你开开心心地走进他的应许。之前听到并不是我的喜好，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邀请了我一起去教会。哈利路亚，赞美神，神在这个过程中升级了我的喜好，把我的喜好跟他要在我生命中成就的应许对了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向前迈一步非常重要，坚持非常重要。只要你愿意坚持向前走，神也许真的为你成就你所喜好的也不一定。比如吃肉是以色列人的喜好，经上记着神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 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的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神的大能无法估量，他的仁慈也是。以色列人想吃肉，神就在当晚给他们准备了肉。时至今日，每年鹌鹑都会成群结队的顺着东风，从阿拉伯半岛跨越到西奈半岛，飞到尼罗河流域。他们长途飞行，飞越沙漠，因为沿途荒凉没有吃的，他们快要飞出西奈半岛的时候体力衰竭，飞得很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专门做过有关鹌鹑迁徙的节目，节目中有一位叫马赫·沙马拉克的小伙子，每年他会在红海边支起一个宽50米一人多高的渔网，等着大量的鹌鹑飞到网子里，解决他半年的温饱问题。马赫是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个世代相传的工作的。当鹌鹑飞过一些村庄的时候，村民们也会跑出来拿着棍子击打鹌鹑，有时候一棍子下去就能打死两三只。在摩西的时代，鹌鹑还没有经历过人类这样每年疯狂的捕杀，数量比今天多得多，所以不难想象当时有成百万上千万的鹌鹑低空飞过了以色列人的营地。神也许施展神迹改变了鹌鹑的飞行路线，也许他只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了鹌鹑的必经之路，但对常年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神迹不亚于分开红海那样让他们惊奇。在你看来难得不得了的事情，在神看来也许只是举手之劳。所以不要被困难吓倒，要生活在神最好的祝福里，你需要有一些坚持。有一位姐妹的房东想赶她走，对她非常不友好，她当时很苦恼，找到了玛利亚服侍。玛利亚告诉她，神允许环境变得恶劣，也许是给她准备了更好的地方。于是她就开始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个房子不是很理想，但只收她一个月的押金。不久后她又找到了一个她非常满意的房子，但房东要收三个月的押金。她当时没有那么多钱，玛利亚劝她去跟房东争取只收一个月的押金，房东答应她第二天晚上回话。可是她觉得那房子很容易租出去，判断对方不可能答应她，就提前答应了第一个房东，搬进了她不是很满意的房子去住。第二天晚上，她收到了那个她很喜欢的房子的房东的微信，但是她已经来不及了。有时候我们没能住进神最好的安排的原因，是我们在神给我们结论之前自己就下了结论。有时候我们没能走进神的应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等待。我们可能会想，神既然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让我等那么久呢？难道那个房东不应该马上就答应我吗？其实在圣经中，神经常让人等着他的神迹，因为神要通过等待磨练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信心中坚持，不要因为环境就自己放弃。在等待和坚持这两方面，大卫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大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他做以色列的王。那时候以色列的王扫罗不符合神的心意，神派撒母耳去告耶西家的儿子。撒母耳来到耶西家楼下，看到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正在院子里擦车，这是我给旧约做的时代版翻译。撒母耳一看到以利亚就说，主啊，你看看这小伙子，真是一个高富帅啊，又有肌肉又文质彬彬，咱们就选他吧。神说，不是他，我不是按照你的标准选人的，我看的是人的内心。我知道你看的是谁能演好这个角色，但我看的是人的内心。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很好的择偶建议。于是耶西把他的七个儿子一个个都展示给撒母耳看，七个葫芦娃各有本领。神对撒母耳说了七次他不是。耶西说，我就这么多儿子了。撒母耳说，你确定吗？难道你就没有别的儿子了吗？耶西这时候才想到他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在外面放羊呢。撒母耳说， 快把他叫来。这个孩子就是大卫，他当时还不到13岁，神就拣选了他。神当时就应许了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可大卫那时候还只是一个放羊娃，他已经一只脚迈进了这个应许，但他要在未来的年岁里在这个应许里成长。下一次我们再看到大卫的时候，他正带着烙饼来到以色列的军营给他的哥哥们送饭，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在阵前羞辱以色列的军队。很多牧师会跳过我要讲的这段，大卫看到哥利亚在军前骂阵羞辱以色列人，你知道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他问，嘿，如果有人杀了这家伙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他想的首先是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他旁边有个人就跟他解释说，大王已经下令了，你会得到一大笔奖金，国王的漂亮女儿，而且你们全家这辈子都不用再交税了。这是当代年轻人梦想中的工作。大卫说，这听起来很不错呀，就交给我吧。这时候他的大哥以利亚，就是被神跳过去的那位高富帅，刚好走过来，就对大卫说，我就知道你不只是来送饭的，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你不在家里好好放羊，干嘛跑到这里来惹是生非呢？大卫根本就不想理他哥哥。经上说，大卫喊道，我跟别人说句话都不行吗？这是我的时代版翻译。大卫转过身来背对着他的哥哥，又问了一句，杀了这家伙的人能得到什么？财富、美女、终身免税。这就是大卫的主要动机，这是大卫的喜好，是大卫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是大卫可以得到什么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是走在自己的喜好中，没有关系，在你不断向着神的应许前进的时候，神会升级你的动机，但神愿意在你现在的水平上跟你相遇。这就是大卫的可爱之处，他不停地前进，也许不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前进，神不会嫌弃你，他会带领你，打磨你，直到你达到能承载那应许给你的产业的水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坚韧，不断前进，也许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但是没有关系，神会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给你升级。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大卫杀死了哥利亚，扫罗嫉妒大卫的能力，花了10年的功夫要杀死大卫。大卫遇到了很多危险，很多挑战，但他都坚持下来了，没有放弃。最后扫罗死了，以色列举行了全国选举，12个支派要各自选出他们想要的王，只有2个支派选了大卫，其他10个支派都选了扫罗的一个儿子。这听起来简直就是打脸呢，10个支派都选错了王。这是神让我今天带给一些弟兄姐妹的话语。你们中有一些人站在应许之外，是因为你们没有被人选中。我想要对你的生命宣告，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挑选你，不代表神改变了他对你的应许。神的应许对你仍然有效，即使你被人忽视了，即使你没有被人选中，这应许在基督里仍然是 yes 和 amen 的。神是信实的，他积累你一小步一小步的前进，带领你走进那属于你的应许。历代志上11章写道，以色列的长老都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他们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应验了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即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那时候耶路撒冷还叫耶布斯，因为耶布斯人统治着那里，这是那7个又大又强的敌人中的最后一个。这时候大卫终于意识到，神之所以成就对他的应许，是因为神要通过他成就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神祝福了大卫，好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祝福，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耶路撒冷，在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赶走了他们最后一个敌人， 他们终于来到了锡安山。在大卫最初被膏抹的时候，大卫是坚持不懈地奔向他自己的应许。但是这一次，当神终于成就了对大卫的应许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向耶路撒冷，走向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当你不再把自己放在应许的中心的时候，你就真正迈进了应许，迈进了神给你的最好的祝福。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到这时候，480年已经过去了，神终于一步一步地把那7个比以色列人又大又强的国家全部都赶了出去，渐渐地一步一步地赶了出去。大卫终于成为了神想要他成为的人，神通过祝福大卫祝福了以色列人。我们有时候太在意自己的应许了，看不到还有一个比我们更大的世界，一盘比我们更大的棋。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都很喜欢这节经文，因为我们是那得益处的人，但是别忘了，我们也是那相互效力的万事的一部分。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正中心，从大卫开始一直是以色列的首都。神带领以色列人把周围6个又大又强的敌人都赶走了，但这7个耶布斯人是最难赶走的一个。这就像我们进入应许的历程，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发生，但是直到我们能让神占据我们的中心，直到我们能在心中建立起神居住的圣殿，我们一直只是在神最好的应许的外围。在圣经中，7代表着完美完全。神给你的最大的应许不是你开的车，不是你存的钱，而是那让你完美让你完全的胜利。仇敌偷窃你的喜乐，偷窃你的平安，偷窃你的完全太久了，他一直占据着你的中心，从外面没有人能看到，从外面看起来你好像很完美，你开着好车，住着好房子，有好的事业，但是直到你让神把居住在你内心的仇敌赶出去，直到你让神住进你的内心，你总是缺乏平安，缺乏喜乐。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总是有被颠覆的风险，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感觉你在漏油，一点一滴地漏出来。我说的是那个地方，那个能给你永久的平安和喜乐的地方，你生命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愿神进入你生命的中心，愿神成为你生命的优先级，他会带给你长久的平安，长久的喜乐，长久的健康和富足。神在意你的喜好，他会赐给你你内心想要的，他也会改变你的喜好，让你能完全的与他同工，与他同频。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